家人，
国学说不完的温柔敦厚，风水道不尽的妙法千端，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尽在国学与风水。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罗云广志，我的微信号呢是18015574，大家呢有起名、八字以及风水方面的问题啊，可以加我的微信咨询探讨。那现在市面上呢，讲这个关于给人看相啊、手相啊、面相啊，这些书很多，但是呢，大部分都比较流于这个五官和手相，比较微观，对于宏观的这个人的神和骨也讲的比较少。今天呢，我们就高屋建瓴一次，来谈一谈这个人的神和骨。大家呢对曾国藩的这个《兵谏》这本书啊肯定不陌生，曾文正公啊就是靠他的这一套这个相面的理论去识人用人，而且呢据他记载这个准确度非常的高，所以呢他今天呢之所以有这个成就了一番伟业，是这个大清朝的中兴之臣和他有一整套的识人用人的这个本事啊是很有关系的。而且呢他在这个书中讲的这个关于这个识人用人的这些体系啊，这些知识啊还是比较科学的，我认为。而且呢这个连南怀瑾啊这种国学大师啊对他都非常的推崇。大家如果看过南怀瑾先生的这个《论语别裁》这本书啊，里面谈到，比如说清代啊中兴名臣曾国藩啊有13套学问，那流传下来的呢只有一套，就是我们市面上常看的这个曾国藩家书。其实呢还有一套流传下来，另一套呢就是曾国藩这个识人看相的一个学问，就是兵谏这本书。那在清史稿里面啊有这个曾国藩的传记，里面记载呢就曾国藩这个人啊为人啊非常的微重，美须髯，就是他的这个胡子啊非常的漂亮，目三角有棱，就是他的眼睛啊是三角形的，而且有棱角。这种人啊大家记住，在日常当中啊如果看到了这种人啊一般有城府，会算计，特别适合这个，如果你驾驭的好的啊，这种人特别适合当这个一个主管，因为他对这个事情的一个前前后后的流程和安排啊会比较好。然后曾国藩呢他每次对着这个客人的时候啊就是看着这个人目不转睛，然后呢这个人被看的就是见者悚然，就是浑身不自在不舒服。那其实如果是在现代社会啊，哪怕今天有一个人啥也不说瞪着两个眼睛看着你，也是一件蛮瘆得慌的一件事情，对不对？这个人想干嘛？那然后曾国藩就根据这个人的表现啊就是看看这个人孰优孰劣，看看他的优点或缺点，然后呢这个人是才堪大任还是不可以用。那曾国藩的这一套相术啊他还总结了一个口诀，就是斜正看眼鼻，真假看嘴唇，功名看气概，富贵看精神，主意 看指爪，风波看脚筋，若要看条理，全在语言中。那兵谏呢，它上面有一段话，我给大家这个分享一下。兵谏曰：托古为康，其随思存，神之谓也。山坚不崩，为柏为镇，古之谓也。一身精神聚乎两目，一身骨相聚乎面部。他家经论形骸，文人先观神骨，开门见山，此为第一。那我给大家简单的来翻译一下，就是说这个去掉稻谷的外壳啊，就是没有多大用途的这个谷糠，但是呢稻谷的精华这个大米啊，它仍然是存在着。它这个大米呢，不会因为外壳磨损而丢失它的价值。那这个精华在人的人这个身上，就是一个人内在的一个精神状态。打个比方说，这个山的表面的这个泥土啊，虽然会被雨打风吹而去，但是呢它却不会倒塌破碎，因为它的主体部分是岩石，这个岩石呢它是不会轻易挪动的，不会因为你这个雨打风吹而消失价值的。那这里所说的这个镇石，就是一个人身上最坚硬的部分，骨骼。所以相书上也把这个人的骨骼形容成这个山脉。那一个人的精神状态主要集中在他的两个眼睛里面，那一个人的骨骼怎么样，主要集中在他的一张面孔上。那像工人、农民、商人、军事这类人员，既要看他的内在精神状态，又要考察他们的体式形态。那作为以文，就是以文化为主的这个读书人呢，主要要看他的精神状态以及骨骼是否丰俊的一个程度。那这边呢略微给大家这个总结一下，这个精神和骨骼啊，它就像两扇大门，命运呢就像深藏于内的各种宝藏物品。查看人民的精神和骨骼啊，就相当于去打开这两扇大门。那门打开之后，自然可以发现里面的宝藏物品，就可以预测这个人的气质。两扇大门，左边一扇是精神，右边一扇是骨骼，这个呢是观人识人的第一要诀。那下面还有一段原文要给大家分享一下。原文里面说，这个文人论神，这个论神呢它有清浊之别。那清浊易辨，邪正难辨，欲辨邪正，先观动静。静若寒珠，动若木筏，静若无人，动若覆地，此为澄清到底。那静若荧光，动若流水，坚巧而喜淫，静若半睡，动若露海，别人而深思，一为败气，一为引流，君之托寄于清，不可不辨。那这个给大家这个翻译一下，就是说从古至今啊，这个医家，就是学医的人嘛，文人还有搞养生的，在研究观察人的这个神的时候啊，一般都把这个神分为清纯和浑浊这两种类型。那神的清纯与浑浊是比较容易区分的，但是因为清纯又有这个奸邪和重旨之分， 那这个间写与中止啊，就不是特别容易分辨。这个呢，一方面非常考察人的眼力，另一方面呢，它也非常考察一个人的阅历。所以呢，曾国藩说，要考察一个人是中写还是中止，间写，要考察一个人是间写还是中止，刚才这个说错了，应该先看他处于这个一动一静，我们也说是阴一阳这两种状态下的一个表现。那刚才我们说嘛，一个人的精神主要是表现在这个眼睛里面。那这个人的眼睛呢，处于静态的时候啊，应该是目光安详沉稳，而且有光的，真情深蕴，像两颗明珠一样，含而不露。那这个人处于动态之时呢，眼中呢也是金光闪烁，而且看上去非常的犀利，非常的敏锐。那双眼处于静态的时候啊，人的目光啊应该是清明沉稳，旁若无人的。处于动态的时候啊，这个目光暗藏杀机，锋芒外露。这两种神情啊，澄明清澈，属于是比较纯正的神情。那有纯净就有这个间写。如果两个眼睛啊处于静态的时候啊，目光有如这个萤火虫之光，就是你看上去呢，这个人的眼神啊微弱闪烁不定。那处于动态的时候呢，目光像那个流动的水一样，虽然很澄清，但是游移不定，就是很飘。这种人以上两种目光，一是呢就是第一个就是善于伪饰的一种神情，另外一种呢就是艰辛在内的一种神情，就是没安什么好心。那两眼处于静态的时候啊，还有一种表现就是似睡非睡，似醒非醒，处于动态的一个时候呢，总是惶惶不安。那第一第二这两种目光啊，一种情形呢是这个人啊很有智力，有智商，就智商很高，但是呢不走正道。另外一种就是想掩饰自己的内心，怕别人窥探到他内心真实的一种想法。哎，我具备这两种神情的人啊，都是有些瑕疵的人，都属于这个间写的神情。但是呢大家在生活当中啊也要注意这个区分，因为现代人啊，很多人这个肝虚肾虚，有这两种这个情形的人啊，因为肝属木嘛，那肾精不足啊，人的眼神也不是那么的清纯。有一些有疾病的人啊，他也会属于这个似睡非睡、飘忽不定的这种眼神。所以大家呢也不要这个，也要靠自己的这个经验啊，去慎思之、明辨之，然后独行之，慢慢的去积累自己的一些感悟和心得，再结合书本上的知识啊，这样才是比较准确的。那上面呢我们说完了神，接下来呢我们就说一说骨。这个人的骨相啊有九种贵正，就各有各的姿势。比如说这个天庭骨要丰隆饱满，枕骨呢要充实显露，顶骨要平正而突兀，左串骨呢要像脚一样斜斜而上，直入发际，太阳骨直线上升，像眉骨呢要骨楼，这个骨龄显而不露，隐隐约约的像这个犀角平伏在那里。那鼻骨呢，在书上说要如这个芦笋猪牙，要挺，这样的骨相会比较好。颧骨呢要讲究这个有力有势，要不塌陷。那项骨呢要平伏 厚实，而且呢若隐若现。看头部的这个骨系啊，主要看这个天庭、枕骨、太阳骨这三个关键的部位。看面部的这个骨相呢，主要是看这个眉骨、颧骨这两个关键的部位。如果以上五种骨相完美无缺，那这个人呢，一定是这个国家的栋梁之才。如果呢只具备其中一种，那这个人呢终生他不会贫穷。如果呢能具备其中的两种，那这个人呢终生呢他不会卑贱。如果呢能具备三种，此人呢只要有所作为，一定会发达起来。如果能具备四种呢，此人一定会这个大富大贵。关于这个神呢比较好讲，骨呢以后我想呢让他们去做一些这个图给大家做一些标注，然后呢我们到时候发在公众号上，这样呢比较适合大家来这个比较直观的来学习。那今天呢关于神和骨啊就给大家讲这么多，建议大家呢可以买一本这个兵谏这本书来看一看。最后呢还是要给自己打个广告，我的微信号呢是18015574，大家呢可以加我为好友。因为我也不想这个这样，因为这个确实感觉会这个打扰大家，但是也没有办法，因为太多的人在这个广播平台上把我的这个语音拿回去，然后盗版我的语音，所以我加个微信号吧，也算是打上一个印记吧。大家可以加我的好友，大家呢一起来弘扬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